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摩西。我照样和大家思想有关认识神人摩西。我记得前面三次我已经和大家论到有关神人摩西，他给神使用成为信心的见证人的一些特点。那么今天我想继续和大家思想神人摩西其他的特点。上次我们特别论到神人摩西的信心，他因为信靠神，所以神的圣言临到他。以色列人同样听见神的圣言，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理来调和。但是摩西不同，他所领受神的圣言启示特别多，然而他完全在信心里来领受神的圣言，领受神的话语，用信心与神的话语调和，所以他非常蒙神的喜悦。又因为他对神大有信心，笃信神的话，所以神的启示就加倍的临到他。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对摩西的启示几乎是超越旧约时代所有的先知。他把五经写下来，然后他在信心里传扬神的话，他在信心里传扬神的道。我们知道在信心里传扬神的道，这实在是每一个仆人的必须。昔日神的摩西，他传扬神话语的时候总是带着信心，还有他因着信行了无数的神迹，显明神的荣耀，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因着信，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而灰心，反而他照样在信心里说预言，论到将来以色列人要承受迦南美地。所以他因信说话，在整个生命记里面，就是神人摩西凭着信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要信心的话语。我们看见他本身带领600,000的百姓出埃及指南丁，没想到最后连自己都进不去迦南美地，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耶稣亚。这两个人能够带领新一代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虽然如此，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替神说话的时候，他一点没有灰心，一点没有歇气，一点没有软弱的感觉，反而在生命记里面他讲起神道的时候蛮有信心，蛮有能力。还有圣经又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的爱心。今天我们先来思想他对于神的爱，他是那样的爱神，所以因着他爱神的心，神差派他往埃及去。他知道这一次给差派的时候可能要惹来杀身之祸，因为埃及王法老的权势是众所周知，何况神人摩西曾经住过法老的宫殿，他最了解法老的脾气，那种杀人不眨眼的那种这个皇帝的霸气，那实在是神人摩西所最了解的。然而当耶和华神差派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就立刻遵着神的使命去了，甚至他要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放在米甸的旷野，在他岳父那里，他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到埃及，然后和他的哥哥亚伦一同见法老的面。就这样他要经历很多的艰辛，最后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出埃及之后还要到旷野的地方，他一直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你看他多忠心，你看他多爱神的心，因着爱他肯撇下王宫里面一切的享受，宁可为神的百姓受苦，因着爱 他甘心乐意忍受一切的苦难，因着爱，他为神来摆上。我们再看他如何因着爱神而爱以色列百姓，在爱的里面来服侍以色列百姓。从第一天他离开埃及的房宫，然后他来到百姓的当中，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一拳打死那个埃及人。在此你就会看见他那个爱同胞的心，爱以色列民族的心。然后当他有一天蒙神启示认识神之后，他就不再活在血气之勇里面来爱神的百姓，他是完全站在神的这边。即使来说，他爱以色列百姓，不是任由以色列百姓放纵肉体的肆意犯罪。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拜金牛犊的时候，神的摩西大大发怒，他是完全站在神的这边，有神的义怒，照着神的吩咐让审判临到以色列人。虽然后来利未人站在耶和华这边，他这个支派蒙拣选，然而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神的摩西，一面他很爱以色列人，但是另一面他一切的爱都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爱。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表面上来看好像神的摩西对以色列人就特别严格，并且许多时候讲的时候讲得很严格，好像有审判的话临到神的百姓，但是实际而言，他是非常爱以色列百姓。现在我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啊，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第30节至32节，出埃及记第32章30至32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论到昔日以色列百姓他们拜了金牛犊，就是拜偶像，犯了大罪，而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以色列百姓。虽然按着神的公义，摩西就颁不了神的审判，而神的审判实在临到以色列百姓，然而当他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摩西的祷告却是这样说，耶和华，这百姓犯了大罪，求你赦免他的罪，如果你不肯赦免，求你就从你的册上，就是你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回复说，谁犯罪他就对付谁。在此我们看见这个神人摩西啊，他实在是非常爱以色列人，犯罪的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是以色列人，而这般以色列人是他三番四次的对他们说不可拜偶像，但是他们却照样拜偶像。虽然如此，惹了神发怒，摩西也发怒，然而摩西一面是严厉的责备对付他们，另一面他却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哀求，哀求神赦免他们，并且这一种的哀求呢，是到一个地步，就是耶和华神啊，若是你不肯赦免他们，求你从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试想，谁肯愿意将自己的名字求神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涂抹？因为生命册上涂抹名字，这是关系到将来灵魂永远不能得救，不仅是说一生所有的忠心劳苦为神摆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奉献 都归于虚空，甚至连得救都无份了。我们知道，按着常理，没有人有这种的爱的。然而，神的摩西他实在爱以色列的百姓，虽然这一般以色列百姓不是他生下来的，不是他亲生的儿女，不是他骨肉关系的儿女，然而他因为爱神而爱这般百姓。虽然这一般百姓的情形怎样呢？是忘恩负义，神的摩西是忠心的服侍他们，殷勤的服侍他们，天天来关心他们，几百万的人口在旷野的地方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天天摩西照着神的应许带领他们，让他们一切都充足，并且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家是受尽埃及人的欺负，是痛苦之极，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摩西借着神的大能带他们出埃及，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很大从神来的恩典。然而百姓常常忘恩负义，当他们生活上有一点缺乏，比如说行走的时候到了某一个地方没有水喝，他们就埋怨，随时要拿起石头打死摩西。所以每一次百姓埋怨，几乎你都会看见一幅图画，就是拿起石头要打摩西，要打死他。你会看见摩西受了这一般百姓多少的苦难，从百姓而来的埋怨呢、攻击呢、甚至要打死他呢。所以这一般不信应着镜像的百姓并不可爱啊。然而，神的摩西竟然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对耶和华说：“耶和华，他们实在犯了大罪，你要赦免他们。若你不肯赦免，求你从生命册上就涂抹我的名吧。”在此你会看见，他实在爱以色列百姓，他爱到一个地步，让我用一个形容一点的表达，就是说，神啊，求你让他们上天堂，我下地狱可以，只要他们能够得救，我不得救不要紧。这是舍己的爱，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个舍己的爱是从神来的，是完全从神来的。所以从第一天，神的摩西撇下王宫里面一切的享受，来到百姓的当中，然后逃到米甸的旷野，这一切都是舍己的爱。后来他要撇下自己的这个妻子儿女，然后到埃及去拯救以色列百姓，照着神的吩咐，然后还要一生之久，所有的时间都奉献为着神，服侍以色列百姓。这一切背后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爱，爱神，因着爱神而爱以色列百姓。所以从他的代祷里面，你会看见他是充满爱的代祷，他在耶和华面前是哀求。而这种的爱呢，正像新约圣经里面论到使徒保罗的爱，使徒保罗他一生遭受了犹太人无数的逼迫，他许多的患难、逼迫、苦难几乎都是从犹太人的逼迫而来，甚至多次他的生命差一点丧在犹太人的手中。然而，保罗却是极其爱犹太人。他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这样说：“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方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虽然事实是不可能这样，但是这一种的爱呀，就是为着骨肉之亲的犹太人，他自己给咒诅，临盆下地，让他们得救，他都愿意。这是舍己的爱。实在说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舍己的爱。主耶稣牺牲的爱，舍己的爱， 所以当主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尸体反殉道的时候说，求父神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你会看见那种爱仇敌的爱，那种舍己的爱。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小牧人，忠心以大牧者的吩咐，要爱我们的群羊。正像昔日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对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牧者和雇工是不同的，牧者是爱群羊，雇工呢是看见危险就跑了。所以在此我们看见这一个牧者，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有这个爱，爱神的百姓，爱属神的人，也爱所有应该得救的灵魂，也就是普天下的世人。求主赐给我们有这个爱。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求主的爱浇灌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有舍己的爱。许多时候在神的家中侍奉，在教会中服侍，难免会遇到很多好像羊群不听话，有时候各种属灵的情形是不令人鼓舞，甚至令人灰心厌烦。然而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爱，有包容，有饶恕，有接纳，有带导，有扶持，有耐心，有勉励，像母亲喂养自己的儿女，像父亲教导自己的儿女，像牧者喂养自己的小羊。我们需要有这一种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无条件接纳的爱，就像神人摩西那样，常常因着爱替百姓带祷。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一种的情形。正像今天我们读过那段经文，从出埃及记第32章第9节至14节，当神要毁灭以色列百姓，然后对摩西说，我就拣选你的后裔，摩西不肯，他一点没有自私，说这个百姓不是我的后裔，那算了吧。没有，他立刻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啊，求你纪念，你用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百姓救出埃及，若以色列百姓就因此受审判死在旷野，列国的人都要说耶和华把他们带出来是要他们受灾祸，那么神怎么得荣耀呢？他是这样祷告的。然后他又说，求你纪念你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保守他们的后裔。他又在爱里面抓住神的应许和约，来向神祈求，叫神的愤怒越过以色列百姓。你看，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代祷。所以神人摩西的服事是充满了对神的爱，而这一种的爱呢，同时也显在赦免的爱。我们看这一个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第13节那里记载，当这一个神人摩西，他因为他的妻子离世之后，他就娶了这个黑人的女子，就是古时的女子。我相信这个古时的女子可能就是他的这一个妻子的一个使女。那所以当摩西的妻子离开他之后了，他就娶了他的这一个使女，家中的使女。因着这件事，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亚伦都起来大大的反对摩西，并且借这个机会就大大的论断摩西。他说，难道耶和华只向他说话不对我们说话吗？米利安这个骄傲就得罪耶和华，立刻长了大麻风，从神而来的审判。当神的审判临到米利安的时候，摩西立刻为他祈求。所以在这个民数记的第十二章，我们看见在此呢，摩西 就是哀求耶和华。第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你会看见摩西那种无条件的赦免，那种爱，他立刻为他的姐姐代祷：“神啊，求你赦免他，求你饶恕他。”迎着他的代祷，米利安后来长大麻风也洁净了。摩西不但为以色列人代祷，也因着爱赦免饶恕他自己的姐姐。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节至十二节，十节至十二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这个我们看见神对神的摩西的托付。而那个托付是怎样托付呢？请我们看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哀哭，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仅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他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一只妇抱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呢？我从哪里有得肉给这百姓吃呢？”在此你看见，当百姓哭着说要吃肉的时候啊，摩西的心呢，实在爱百姓啊，他又看见百姓这种情形是得罪耶和华，然后他也记得神对他说，管理这百姓的重任是交给他，并且要把他把这一般百姓呢，像这一个把他们怀抱在这一个怀里，像养育之父这一个一养吃奶的孩子，把他们抱到你所应许之地。在此我们看见神对摩西的要求是要他看顾以色列人，而这个牧养是如何牧养呢？不是随便赶羊群的牧养，这个牧养是像养育之父，像母亲怀抱着儿子，而这一般儿子却是悖逆的，还要抱着他们，在爱心里面抱着他们，抱到应许之地，不容易啊！摩西要有多少的爱，要有多少的忍耐。然而感谢神，神的摩西就是他的侍奉是爱里的侍奉，因着爱他不吃劳苦，因着爱他甘心忍受一切百姓来的攻击、背叛、反对，天天啊、哦、对他的这种埋怨他忍受，因着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若没有爱，我们不能走侍奉的道路，因为若没有爱，我们就很容易伤了神的情羊；若没有爱，我们根本不能坚持服事，因为能够胜过一切苦难的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我们何等需要有爱，爱太重要了，常常祈求，求神把他大爱充满我们。我们看见神的摩西，他能够有这种舍己的爱、包容的爱，这种大爱完全是从神而来的。其中最要紧的秘诀是他与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祷告。所以接下去我们要讲神的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请我们看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就特别提到，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在此呢，我们看见耶利米书是记载昔日以色列人犯罪到透顶，耶和华神要审判他们，让巴比伦王就是来俘虏他们，所以到那个时候任何人代祷，神说他都不听。但是在此特别提到两个代祷的人， 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在神面前的代祷啊，是相当的有功效，并且是相当的出名，实在是一个典范，是整个旧约时代所有神仆人中那种代祷的典范。撒母耳自小就在会幕中长大，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而神的摩西呢，更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摩西排在先，代祷的人当中有摩西。我们看见摩西那种代祷是怎样的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曾经蒙呼召到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顶何烈山那里，与神面对面禁食祷告第一次40昼夜。然后当他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拜偶像，他就把法板摔下去了。结果第二次神又呼召他上西乃山，又过了第二次的40昼夜，他是80昼夜禁食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你看他那种代祷，圣经又记载摩西的祷告是怎样的呢？在出埃及记第17章那里记载，有一次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命令，要他们歼灭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代表肉体。然后约书亚就率领以色列百姓去打仗，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在前方打仗的时候，神人摩西不是在会幕里面休息，一点都没有。圣经记载他站在山上举起双手祷告。我们知道打一场仗啊，是相当久的时间，特别是古代，所以摩西啊，从早到晚他的手都是举手，举手代祷，不断代祷。圣经记载，甚至摩西啊，举手祷告到手酸了，要放下了，手要放下了。什么时候他手一放下，以色列人就失败；什么时候他手一高举，就是祷告，权柄的祷告，宣告神得胜的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亚伦和户珥两个人帮助，一个人托住他一边的手，结果他两边的手呢，两个人托住他，他就一直举手祷告，最后以色列人大大获胜。在此我们看见摩西实在是一个代祷的人，哦，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的胜败全在乎神人摩西的代祷。并且刚才我们提到，当以色列人多次悖逆耶和华的时候，他都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举例来说，在民数记第14章那里记载着，当神人摩西吩咐这个以色列中要有12个探子到迦南美地去窥探那地的时候，没想到整班探子回来都是报恶信，除了加勒耶稣亚。他们一面说那一个地实在是美地，但是那一个地上居住的居民呢，是吞噬人之地，他们个个呢都像伟人，我们在他面前呢像蚱蜢那样，就根本不能比。这一来让百姓的心呢消化如水，众人就埋怨神，埋怨摩西，并且拿起石头啊要打死摩西。在这个非常危险之际，神的摩西呢匍匐在众人面前，他是匍匐在众人面前，他是那样谦卑那样匍匐的祷告耶和华，就这样祷告耶和华。霎时间耶和华显现，所以你会看见神人摩西每一次面对以色列人反叛的时候，他不是用血气去镇压他们，没有，他是祷告耶和华。在他身边从来没有说另外立一队，这一个好像警察或许军队来保护他，来镇压神的百姓，没有。随时以色列人一反对他，一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他就祷告，神就保护他，神替他说话。到了民数记第16章的时候记载，大贪亚比兰 可拉三个祭司派的人谋反造反，这一来呢，整派的祭司250人一起跟着造反。当众人这样对付他的时候，他完全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圣经记载他就是俯伏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当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蛮有神同在的人，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他面对反对，面对艰难的时候，一切都是因着祷告。所以是不是用血气征战，而是靠着圣灵。正像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个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归向基督。是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兵器就是祷告。当我们这个祷告满了圣灵能力的时候，无论是在危险中，无论在艰难中，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值得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好的提醒的是，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用祷告侍奉。正像使徒们昔日在耶路撒冷宣告，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摆在先，传道摆在后。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先以祈祷为事。那么祈祷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神的摩西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神能够与他同在，他用神迹奇事的大能来见证所传的道。同时神的启示是临到他，神与他是面对面说话，因为他是一个祷告亲近神的人，他与神的关系相当密切。又因为他常常是一个代祷的人，虽然以色列百姓是那样的麻烦，是那样的悖逆，是那样的忘恩负义，但是因着他的代祷，结果收到了新一辈的600,000男丁能够照着神的吩咐承受迦南美地。这完全是因为神人摩西的代祷，这一个代祷太要紧了，并且他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你会看见弱势，我们看见要带出来的百姓，原来13天的路程竟然不是走了13个月，而是走了40年的时间。有信心都会变得无信心呢，为何呢？恐怕会对神说，神啊，为何这百姓一直不听话，一直失败，惹你发怒，结果出来的百姓剩下2个人进去。感谢神，神的摩西对神非常有信心。你看见他一直带祷，为何他能一直带祷？因为他信心，他每一个祷告都信靠神，所以他每一个祷告都带着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一面需要为着神的国度带祷，为了神的福音传遍天下带祷，为了神的子民带祷，为了所服侍的对象带祷。一个侍奉的人需要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同时当在教会中，在服侍的工厂里，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艰难的时候，或许面对许多服侍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俯伏在神面前，是用俯伏的祷告来面对一切，用俯伏的祷告来解决一切，用俯伏的祷告来经历神走在我们前面。一个主的仆人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技巧，用人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若是这样，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呢？若是这样，会羞辱主的名，不能讨神的喜悦。主的仆人要像神人摩西那样，完全是俯伏代祷。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在神的面前，他是那样一个祷告的人。稍后若有时间，我们就专门来思想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祷告。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思想神人摩西，他除了充满爱，满了代祷，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圣经论到他是一个忠心的人。 请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请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难尽忠，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论到耶稣基督是如何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在论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人摩西。请我们看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难尽忠，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预表基督。后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思想摩西怎样预表基督。但是在此我们看见有一点很要紧的是，这个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难尽忠。承难尽忠，他怎样忠心呢？现在我很简单述一述摩西的忠心。正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自从神在荆棘的旷野上向他显现，差派他往埃及去的时候，摩西完全忠心。他从那一天开始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法老的面，然后多次多方面对法老威胁要杀他，他照样不怕，照着神的吩咐见法老，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出埃及的时候40年之久啊，几百万的人口，天天喝水吃饭，还有他们的这个穿着，他们日常生活一切的需要，还有他们60万几百万人在一起生活，很容易有纠纷。所以摩西呢是从早到晚呢审断以色列人那种纠纷的事情，判断一切事情，他是忙得不得了。神人摩西有的时间就是代祷，然后就是帮助百姓，牧养百姓。难怪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啊。后来因为太重了，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把赐给摩西的分给其他70位的长老，让他们分担摩西的工作。还有摩西还要天天忠心教导以色列百姓。你看他在神的家中怎么忠心，他一面要带领他们引导他们照着神的心意，另一面呢他还要谆谆的教导。他那一个教导呢是40年之久，教导目不识丁的为奴之家以色列人认识希伯来文字，然后认识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他们要滚瓜烂熟耶和华的律法。虽然这百姓很艰难的，因为摩西教导他们，圣经说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听而不明，即使明而不行，总是应着惊吓，没有信心。对着一般对神没有信心又是应着镜像的百姓，神的道听不进去的百姓怎么教导了？你看神的摩西是多忠心啊，他能够把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多丰富的内容，把神的话语一句不漏一字不漏的写下来，这就是忠心。所以神的圣言托付了他，一个不忠心的人呢，在旷野那种地方啊，要把神的话一字不漏写下来不容易啊。当时啊，没有今天的电脑啊， 仅仅笔和纸都没有啊，是用石板雕刻的。40年之久，写到这样多的经文，何等忠心！还有教导了以色列百姓，让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耶和华的律法，都晓得敬畏耶和华。不容易啊，是对一般不信应的镜像百姓的教导，是多忠心啊。然后他是40年如一日的忠心对神，牧养神的百姓，忠心的带导，忠心的教导。他在神的家中实在是诚然尽忠，还有神所托付他的建造耶和华的会幕，那一个会幕啊，是在旷野的地方最缺乏的，并且呢，会幕那一种建筑的复杂，是复杂到一个地步呢，一般的人看起来都记不了的，因为建耶和华的会幕每一个细节都相当的仔细，相当的复杂。然而，所有的建造都要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神怎样启示他，他就怎样记下来，然后就教导以色列百姓怎样建造。到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然而，摩西并没有读过设计师，他竟然就是凭着忠心，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一切所有的服饰，所有的会幕建造，一切的一切都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连如何献祭，每一个细节都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一点没有凭着自己的意识，一点没有把埃及的风俗带进来，一点没有把当时世界的潮流带进来，也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带进来，完全照着神的话。他一生的侍奉是完全忠心以耶和华神的吩咐，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做。亲爱弟兄姊妹，试想，今天我们的服饰是照着人的遗传吗？是照着人这个时代潮流所最新的某一种方法吗？不，今天我们的侍奉一切都应该凭着圣经神的话，神怎样吩咐我们怎样做，要忠心以神的话语。这是忠心，忠心传讲神的圣言，一切所做的照着神的吩咐，因着忠心神，就不看人的情面；忠心以父神的时候，就不看人的情面。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摩西的胆量，那一个胆量实在大。这并不是他原有的，是他可以圣灵充满。所以，当他得着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去见法老，一点不惧怕，反而法老怕他，因为经过埃及国给神这个管教之后，给神审判之后，法老每次看见他就怕了，不知又有什么灾祸来了。你会看见他大有胆量，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不是称为为奴的蒙拯救，而是称为那日耶和华的军队浩浩荡荡出埃及。因为他是大有胆量。还有，每一次当以色列人一埋怨的时候，拿起石头要打死他，他一点不怕。为何不怕？他就夫妇祷告耶和华，他也不怕说，若是我夫妇闭着眼睛祷告，众人石头一打过来，我就完蛋了。没有，他就这样信靠神，非常有胆色。他一点没有说，众人拿起石头要打我，立刻先躲开。他实在是满了神的同在。在此，你会看见，他这一个胆量呢，就是因为神的同在，不是天生那种血气之勇，那一种血气之勇在灵界的征战里面是完全失败，就像西门彼得那样。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摩西，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让神充满的，所以大有胆量。这种情形就像使徒时代，当门徒们给圣灵充满之后，连祭司们都稀奇，这一般无学问的小民从哪里有这个胆量呢？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是大有胆量。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也说，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他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今天有耶稣基督治理神的家，神的教会。而神的教会有一个特点，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盼望、胆量，盼望就是我们所信的盼望是荣耀的，胆量主与我们同在，因着信主与我们同在，不怕艰难，不怕惧怕，不怕环境的变化，忠心侍奉主，神的家就这样给建造起来。所以神的家给建造是一般所有爱主的基督徒能够同心有一个指望，并且是同有啊主的同在，有胆量，也就是从主而来那种广传福音，那一种不怕苦难，大胆见证耶稣基督。这一来的时候，神家的见证就显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家了，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因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摩西是给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他大有胆量。他给圣灵充满呢，显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论到，当摩西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神就吩咐从摩西身上原来充满他的圣灵就分一些出去给其他七十位的长老，让他们都受了灵感。在此你会看见摩西是一个给圣灵大大充满的人，同时我们也看见神的摩西属天的度量，他这个属天的度量多大。当神的灵呢感动七十个长老说话，但是同时有一位呢他当时不在场，却在耶和华会幕那里受感说话，当时摩西的帮手耶稣亚他就跑来告诉摩西了，他说现在我们看见有一个受感说话，我要去禁止他。当他想去禁止他的时候呢，没想到神的摩西怎么说呢？神的摩西说，你不要为我的缘故啊来产生什么嫉妒。他说我巴不得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啊，我巴不得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至三十节。他说巴不得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你会看见神的摩西度量多大，他不是在乎仅仅自己大有恩赐别人没有，没有，他一点己肉体都没有，他是完全顾到神的子民，他巴不得神的子民都像他那样受感说话。这是有大的度量，正像保罗服侍教会的时候常常说，我对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是有为父为母的度量。今天我们侍奉主一个主的仆人都应该有属天的度量，这是相当要紧的。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的温柔和谦卑，请我们看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就是当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在那里起来攻击摩西的时候，在第二节那里说，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三节，耶和华为摩西见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看见吗？神的摩西表面上来看，他有时候照着神的心意说严厉的话、审判的话，好像发怒，但事实上神印证他是在世为人极其的谦和、谦卑和温和。这个摩西的温柔和谦卑啊，是胜过世上的众人，实实在在是如此。我告诉你，若是一个人靠天然的温柔啊，若是面对几百万的百姓天天吵他，我相信呢，最温柔的人呢，都要会发神经病啊，都受不了啊。 在天然的温柔里是不可能的。一个做母亲的虽然很有爱，多生几个儿女整天吵架他都受不了了，何况摩西是牧养几百万的百姓啊，几百万百姓彼此之间天天的纠纷，还有他们没有食物吃，遇到没有水喝，多艰难呢、啊！然而神人摩西对着这般又不幸遇着镜像的百姓，对四十年之久啊，他是多么温柔，难怪神见证说他那个温柔是胜过世上的众人。我告诉你，这个温柔就是从基督而来的温柔，是从神而来的温柔。神给他一个恩典啊，叫他向着神是柔软的，他从来不埋怨神，总是服服，总是敬拜，他对于神是温柔的，然后他对于神的子民也是温柔的服侍。若是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那么不得了啊，一下子发起脾气来，那就祷告神来审判以色列人，那就不得了。但是他却是温柔的，他又是谦卑的，他虽然是给神重用，是超过历代神的仆人，但是以色列百姓一怀疑他的职分，怀疑说神特别向他说话，他总是服服，他不为自己争辩解释，他总是服服在神面前，非常谦卑，从来不高举自己，从来不夸耀自己，从来不偷神的荣耀，他所关心的是神的益处，自己的得失摆在一边。你会看见神人摩西实在相当谦卑，他是一个俯伏在神面前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值得我们多方得到提醒，因为今天我们属主的人，若是我们没有谦卑温柔的心，我们如何像我们的主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服侍主，不是仅仅我们的道理讲的对，我们这个人要是一个对的器皿，要向我们的主有温柔和谦卑，太要紧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更多的亲近他，让他在我们里面加多，我们减少，叫我们在神的家中所有的服侍都能显出基督的温柔，也能够显出谦卑。在这宇宙中头一个罪就是骄傲，一个主的仆人最大的敌人就是骄傲。什么时候一骄傲，什么时候一夸口，什么时候偷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就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就惹来神的管教甚至审判。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像神的摩西呢，当他那样给神重用的时候，他在百姓面前从来没有带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没有，他是十分谦卑，他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非常的谦卑。任何时候百姓埋怨他，他完全的谦卑，完全的柔和，这是神的仆人。求主得着我们都是如此。我们再来思想神的仆人摩西在神面前的忍耐，摩西的忍耐实在太多了。我们看见他能够带领这一个百姓出埃及之后，天天忍受不信的人的顶撞啊，这帮百姓忘恩负义，一蒙福就高兴快乐，一不蒙福就埋怨，甚至拿石头要打他，他忍受，他一生忍受苦难，他是忍耐直到行完神的旨意。在他跟从主的路上，照着神的吩咐，已经就快到迦南美地的，因着以色列犯罪又回走回头路，然后又走回头路，一次又一次，他完全顺服，完全忍耐。摩西的一生就是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忍耐的一生。你看见当他跑到米甸旷野的时候，没想到一到就将近四十年了，他是那样忍耐啊，所有的前途都失去了，好像给摆在一边，但是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完全的忍耐，虽然失去王宫的享受，但是他一点没有埋怨，他是忍耐等候神的时候。当神差派他的时候他忍耐，教导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是耐心教导， 是多么耐心呢？一教导教导40年之久，非常的耐心。他是这样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何等需要有忍耐啊！试想，若昔日摩西没有忍耐，他很难再教导以色列百姓。教导一年，他们没有信，倒闭；10年照样是如此。40年呐，都倒闭了。然而，他照样忍耐，教导新一辈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的工作，何等需要有基督的忍耐！不要因为事工一没有果效就灰心，而是学习基督的忍耐。实在需要让神忍耐在我们里面加多。还有，我们看见神的摩西，他不仅仅有这样的忍耐，他一生是顺服神的一生。你看见他在神的面前呢，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听，完全顺服。甚至连他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由于他呢一时给以色列人刺激，一时激动，违背神的命令，就磐石打多一下，结果得罪耶和华，从此不能进迦南美地。因他这个软弱失败，神不让他进入迦南美地，他没有强求，他完全顺服神的主宰。原来神托付他是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美地，他一生啊所想望的，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真正带领以色列百姓到迦南美地，承受这个美地。但是没想到神不许可，他的责任带以色列百姓到旷野，到这个耶利哥对面就够了，不可以过约旦河，要等约书亚继续这个事工。他完全顺服，你会看见神的摩西，他是绝对顺服神。一个主的仆人，要记住，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不要以为我有服侍，我有侍奉就对了，不要有顺服。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侍奉，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顺服主的引导，不是凭自己的意识。要做顺命的仆人，这是多要紧啊！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摩西，认真来说，他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在《生命记》第18章6节那里提到，摩西说：“神要在百姓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都要听从。若有人不听从，必从民中拣出。”那一个先知就是预表基督。那先知就是预表基督，摩西书中的那先知就是预表基督。换句话说，神的摩西，他预表基督，他预表基督的第一方面，他替神说话，就先知执事的那一方面是预表基督。第二方面，神的摩西一生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也是预表基督。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是仆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还有，在路加福音、还有马太福音，论到主耶稣在高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都有摩西和以利亚在那里显现。为何特别有摩西显现呢？路加福音论到，他们正谈论耶稣气势的事，也就是说，主耶稣这一切的经历呢，事实上神的摩西那一个显现。就说出了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和先知都是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摩西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基督的见证。圣经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劳苦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为基督受的苦难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啊，他实在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见证，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一个见证人，也是个预表，预表基督在神的家中的全然中心。所以在神的摩西身上很多方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还有，摩西都有软弱，他软弱在哪里呢？就是当以色列百姓一直烦他的时候，烦到他急躁了，神对他说：“杖击在磐石上，只一下。”活水就流出， 他嫉妒一下，结果得罪神了，在这件事上没有尊神为圣，所以这也是他的软弱。然而我们看见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完全人。当我们一同思想神的摩西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神面前渴望我们的一生能够在神的家中忠心，能够有神的爱，有神的温柔忍耐谦卑顺服，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有宽大的度量，能够用信坚信来信靠神，一生讨神的喜悦，像神的仆人那样。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恳求你光照我们，借着你的仆人摩西一生的经历，叫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有看见，真是有学习。主啊，叫我们能够让基督的温柔谦卑爱忍耐顺服圣洁更多的赐给我们，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磨成主的形象，学习在神的家中来尽忠，叫我们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有宽大的度量，叫我们更是能够在凡事上来见证荣耀耶稣基督。主啊，但愿你坐在你仆人身上的都能够坐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在末了的时代能够天天越过越像你，也活出你的样式，满足你的心意。孩子，把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